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摄注品第10第二段智地注，请看圣经幕后这段文。我们从第5句看起啊，语必知识，心无七步，了达于意，如法修行，远离愚迷，安住不动。菩萨劝学的10句。都是说的帮助我们向上提升，可以说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这一段教给我们总纲领呢，是广学多闻，目的是自利利他。自利是提升自己的境界，利他我们容易了解。自利跟利他了是一不是二我们要想利他了必须先自利，自己没有得到利益了决定不能够感化别人。二住是已经见性的人，华严会上称他为化身大士。他们修行的处所是毗卢遮那佛的10宝庄严土不在10法界里面。那我们想想我们现前所处的环境是6道轮回里面的人道，跟菩萨相比差太远了。可是这些纲目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有用菩萨他们呢讲的深讲的广那在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要浅述一定要适合我们现前的程度才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跟过去古大德 相比，那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福德因缘超胜我们太多了。这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呢，也有超越他们的地方。这从哪个地方看呢？从现在科学技术上来看，这是古时候所没有的。古时候的人心地清净，真诚，都能够遵守道德的规范，所以持戒对他们来讲是本分，是很容易做到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遗憾的，古圣先贤扎根的教育，我们疏忽了。这一点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从小就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要知道古人教学，特别是叫就是婴孩，还不是小孩，小孩你长大了，婴孩。婴孩是什么时代呢？是睡在摇篮的时代。自己还不会走路，还不会说话。但是生下来之后一定要晓得，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开始在模仿了。换一句话说，他开始学习了。所以古人讲求胎教啊，这非常有道理啊。叫他什么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弟子规》，不是叫他念，不是讲给他听。这个就跟我们现在学《华严经》一样。我们现在是薄地凡夫，初生的小孩也是如此。这要大人，大人是谁？父母啊，父母要把《弟子规》在家里面做到，做给婴孩看。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伦理道德。他是这么学会的。所以到三岁，一千天呢，这叫扎根教育。这个根扎得稳固啊。他看了一千天呢，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越小记忆力越好。 啊，还没有受到污染，啊，所以凡是违背伦理道德因果的，都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所以他这个一千天呢，是纯正的教育，叫同盟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啊，没有一丝毫的反抗啊，根深蒂固啊，有这么好的基础，他将来开始学习啊，他能够认字了，他能够学习了，无论是儒释道哪一门的功课，他都会学好。啊，他学儒，啊，有好的环境，好的老师教他，他能成圣成贤；学道，他能成神成仙；学佛呢，他能成菩萨，能成佛。没有不能成就。啊，佛相信，儒跟道也相信。啊，你看儒家讲，人性本善，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意思是相同的。那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啊，这是《三字经》上所说的。我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被环境污染了。所谓“苟不教，性乃迁”啊。啊，疏忽了圣贤教育，我们会被外面环境污染了。那现在太普遍了，现在小孩生下来谁教他？啊，我们能立刻能够觉察到，电视在教他。你看小孩出生下来，眼睛一睁开，他看什么？看电视了。啊，电视演些什么呢？啊，他听不懂，他会看。演的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学会了。啊，于是性德逐渐逐渐的远了。啊，这个不良的习惯呢，一天一天的养成了，养到六七岁的时候都不好教了。如果养到十几岁的，麻烦可大了，非常可能呢，他一生都回不了头，啊，再也教不好。啊，可是有一些年轻人啊，小学中学的时候甚至念大学，接触到传统文化了，他很快能回头。那是什么？佛法的解释，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这里面肯定有佛菩萨圣贤再来的，啊，他们来是有任务的， 来干什么？就像诸佛菩萨一样，来救度这个世间的。啊，我们都亲眼看到啊。那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要好好的去栽培他，给他良好的修学环境。啊，我们这一生救不了这个社会呀，他们行。啊，我们深深相信呢，他们是再来人。啊，所以要把传统我们丧失掉的东西，要告诉这些人，希望他们能重新建立，把传统文化再兴起来。啊，要对传统文化，要对圣贤经教产生坚定的信心。啊，决定没有怀疑。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爱护众生啊，怜悯众生啊，教化众生啊，这种恩德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大乘教里常讲啊，佛是门中不是一人。这个话都是真的，句句是实话了，没有一句是假话。老祖宗对得起后人，后人对不起老祖宗。佛菩萨对得起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对不起佛菩萨，这也是事实。啊，我们必须给予肯定，啊，认真的求忏悔，改往修来，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里面，于彼知识，知道时节因缘。对于啊，触犯许许多多过失的人，我们要能够原谅他。为什么？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过失？不比他们犯的少啊，我们也犯了很多过失啊。理由是非常接近的，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先人无知。”这先人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动乱的社会当中。满清亡国之后，啊，到明年100年了，一个世纪啊，啊，所以我们的父母生在战乱，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我们的曾祖父、我们的高祖父，啊，都是在社会动乱，啊，战争频繁，把教养下一代疏忽了，不是有意疏忽的，是不得已，没办法，天天逃难呢、啊。 我小时候十几岁就过这种生活，啊，居无定所。啊，八年抗战，我走了十个省份，啊，大江南北走了十个省份，啊，在每一个地方能住上半年的这个机会就很少，啊，短的三五天，稍微长一点的半个月一个月。就得离开，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好，啊，先人无知，无有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啊，对道德，纵然知道，也无可奈何，啊，家人不能团聚。啊，所以佛说这个话，我们了解佛菩萨的意思，要宽宏大量，要谅解他们。啊，明了之后，我们想到应该怎样来补救，对自己呢，如何来补习这个过程。这个课程非常重要，扎根的课程，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啊，印光大师。提出因果教育，啊，当时提出，已经有不少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大德意识到了。啊，但是没有办法推广，这是时节因缘，啊，不是他不做，他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做了，啊，那我们细心的观察，祖师确实尽心尽力，可是他们走了之后后继无人呢、啊、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看出来了，这是好东西，能够救自己，能够救家庭，能够救社会，能够救族群，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懂得祖师所作所为的意趣，那我们就要接着做。啊，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去。啊，我们深深体会到，人受过伦理道德教育。羞于作恶，啊，不敢做坏事，做坏事，这是耻辱啊！这知耻近乎勇啊，勇就是改过自新，在佛门里面讲发怒忏悔，那是勇啊，没有勇气的人做不到啊！啊，他为什么能到？他知耻。啊，但是还有许许多多人呢，虽然知道名利现前呢， 他依旧把持不住，还是会做错事情。啊，这个名利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啊，五欲六尘的诱惑，啊，现前这个社会，这种诱惑超过古人100倍都不止。几个人能够不受诱惑？啊，那怎么办呢？那要因果教育。啊，如果明了因果教育，不敢，比伦理道德的力量还要大。啊，你要知道，你杀害众生，你来生要偿命。你恼害众生，你也要受众生恼害你的果报。你占人便宜，欠债要还钱，还钱还要加上利息。如果懂得这些道理啊，我们就会规规矩矩做人了。啊，报应太可怕了。不仅仅你是造作恶业，你动个恶念都有报应。啊，小的报应在身。啊，身是什么？身是疾病产生，啊，也有些灾祸，啊，灾祸上身啊，啊，那么这是在佛法里面讲花报，啊，果报在三途啊，啊，花报已经让我们受不了了。让我感受非常痛苦了，果报就更可怕，不堪设想啊！我们遇到佛法，遇到净宗，啊，能不能往生呢？这净宗在佛法里面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呢，万修万人去啊！啊，可是他得有条件啊，基本的条件。佛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善根、福德、因缘，这基本条件，少一个都不能往生。啊，善根是什么呢？善根是信解。你要真相信啊，真理解，真懂啊，这善根呐。福德是什么？福德真干呐。那怎么干法？忏除业障，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真干了，这是福德啊！因缘呢，你能遇到真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啊，遇到好的修学环境，这都是缘，这是因缘啊！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很难成就。啊，我们凡夫必须的是依众靠众。啊，大家在一块共修啊，互相勉励。啊，互相督促。 这才能成就啊！啊，这三个条件具足，那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三个条件都不容易。啊，现在佛门道场很多，啊，净宗学会也很多。啊，念佛的人也好多很多。过去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老居士带领的台中莲社，莲友遍布全省，尤其是中部。啊，北面从新竹，下面到鹿港，这个地区的信徒非常之多啊！我认识李老师，老师这个莲社呢，已经经营了10年了。啊，他告诉我，莲社的同修，啊，他们有登记的。有名册，将近20万人。我在台中跟他老人家学经教10年。我离开的时候，台中莲社的莲友差不多到50万人。是一个很大的、有规模的佛教团体啊，不容易啊。老师常常跟我们讲，我们台中莲友啊，这都是专念佛的人，真正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啊，大概有3个到5个。不成比例，啊，这什么原因呢？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原因具足了，李老师难得的善知识啊，台中莲社在各个地方还有布教所啊，经常有学生到那边去讲经教学啊，有同学啊临终啊念佛所以莲友啊有那么多啊，啊，他有27个布教所，我在台中的时候。啊，分布在这个台湾中部地区。那为什么往生的人这么少呢？啊，10000个人只有3、5个了。啊，这里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福德，肯定呢，这里产生问题 啊，你是不是真心？讲到这一句话，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在家学佛，我们接上这个缘啊，1年3个月啊，就15个月，我参加他的经学班学讲经 啊，他非常重视弘法人才的培养。啊，我在台中第一个阶段，啊，一年三个月学了十三部经，我出家的因缘成熟了。啊，在台北圆山临济寺剃度，出家之后，我每个月到台中住一个星期。啊，继续跟老师学习，又两年，我才受戒。啊，受完戒之后，按照佛门的礼节嘛，先要去谢老师，啊，老师的教诲。恩德大了啊，要去拜老师啊！那一天他在慈光图书馆啊，我在台中啊，经常是住图书馆啊，住在图书馆。他在门里，我在门外，看到了。啊，看到他就指着我，指着我，你要信佛了，很大的声音讲了好多句，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要不信佛，我怎么会到台中来学习呢？要不信佛了，我怎么会去出家呢？啊，而且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开始在外面讲经。啊，那时候也讲了两年了。啊，怎么老师看到我叫我学佛，然后我走进去，他老人家，我们按照礼节先拜老师。啊，拜完老师之后，他叫我坐下来，告诉我。啊，他是有很多出家一辈子都不幸福。我是越听越茫然，说出家一辈子怎么还不幸福呢？不幸福怎么会出家呢？啊，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依教奉行啊，没有能依教奉行的，不没有幸福了。不说别的，就说十善业道，就说三规五戒，做到没有？我这样一想的时候，老师的话真的了。啊，难怪他老人家讲，我们连有一万个人往生，只有三个五个，那是吧？十善三规五戒真做到了，真的不多啊！啊，不杀生了，这蚊子在这里咬一声，一巴掌就打死了，这常有的事情啊。不杀人就是了，那小动物也是一条命啊！啊，可是让别人生烦恼啊，这个事情常有啊！啊，这是属于杀生一类的啊！啊，你虽然没有杀他，你让他生烦恼。这就是错误啊！不杀生是不恼害一切众生啊！ 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有没有做到？没做到啊！啊，那不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啊！你所在处，人家跟你接触，你要让他生欢喜心啊，这才是菩萨。你要是板着面孔，啊，要是怨气向人发泄的时候，这个也是发生杀生的一份。啊，傲慢嫉妒是嗔恨的一份。所以我们一想，实际上没做到，一条一条的，你细心去反省。啊，那三规更不必说了。三规皈依佛是觉而不迷，我们是迷而不觉。啊，皈依法是正而不邪，我们还是邪而不正，有邪念，有邪思，啊，还有邪邪。这个与皈依法相违背啊！皈依僧那个意思是静而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天天在染，没做到啊！啊，十善没做到了，那五戒就不必说了。啊，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这样念佛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到哪一生哪一世你往生的缘具足了，就条件具足了，你才能往生。啊，净土法门虽然广大了，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啊，你自己不真修不真干呢，不行啊！要真修真干，必须什么呢？放下万缘。啊，我们在新加坡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就是以前往生的那个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啊，他是生病才开始真正的听经念佛啊，那是个大企业家了，他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生病了没办法做事，在家里养病啊，每天躺在床上啊，这个时候想起来啊，那个时候我在居士林讲经，我们讲经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光碟，我们是录像，有录像带啊，一盘一盘的录像带啊，他拿回家去听，每一天听八个小时。他们有事情做吗？啊，天天听经，一天听八个钟点，经，念八个钟点佛，这个缘太殊胜了，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他听我讲的《无量寿经》《金刚经》，啊，就这两部，他其他的不听。啊，两年，他跟李牧原居士说：“ 他想往生，他有这个念头，说出这个话，他有把握了。肯定有境界了。啊，李梦圆就是跟他讲，你现在还不能往生。这个灵长的名字你还得要挂上，啊，有你，居士林没有问题。如果你现在往生，居士林的人事不稳定，啊，道场啊很难维护正常。他听了之后就好吧，啊，又等两年。他这样子听经念佛四年，啊，欲知时至，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像是他往生的那一天的日期，写了十几个，啊，也没有人敢问他。到那一天，他走了，家里人才恍然大悟。三个月之前，他就晓得他哪一天走。啊，在往生前一天，请我去给他做三皈依。啊，第二天他就走了。啊，后面还有后续，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啊。啊，到居士林来。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啊，都没学，附在她身上，啊，告诉大家，他们有很多都是老灵长的冤亲债主。老灵长念佛往生，他们看到非常喜欢，非常赞叹，啊，不再抱怨了。老灵长就做佛了，啊，那么他们到居士林来传递这个信息，啊，告诉大家，我们知道了，你真的往生了，啊，他们要求皈依，啊，在居士林给他们做皈依，皈依完了之后要求听经，指明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啊，指明这两种，啊，居士林的同学告诉他，请他到讲堂，啊，他们说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受不了，要求在斋堂，希望斋堂呢放这个电视，放这个电视的讲经的录像带。他们在那边听，啊，两个月之后，老林长的冤亲债主也都得度了，啊，这个事情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想到冤亲债主，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想每个人不是这一生的，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跟多少人结了怨，啊，跟多少人结下了仇恨，啊，这些人牢记在心头啊，没有把你放过啊。你走运的时候，他不惹你，啊，他在那里慢慢等。你的好运走完了，他就来了，啊，就来找麻烦，障碍你修行。听经障碍你开悟， 念佛障碍你往生，为什么？他要报仇，他要报怨，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如果你认真修行，真正忏悔，啊，发愿往生，我生到极乐世界，我再回头来度他们。这个大愿能感动许多冤亲债主，不是深仇大恨的，一般都可以放过你。啊，看到你修行成就。啊，可是有极少数那深仇大恨呢，很麻烦，他不愿意接受，那怎么办呢？求三宝加持，真诚忏悔。啊，要知道，老祖宗讲的，人心本善。鬼神亦复如此，他的性是本善的。我们没有办法感动他，那是我们的真诚心不够。真诚到极处啊，一定能感动他。啊，为什么？这个要给他讲清楚。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双方都痛苦啊！闻到佛法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铲除业障，依教修行啊，自他同时成就啊，每一天这些冤亲债主在那里督促你，你不能不认真，你不认真他就来找麻烦，你认真他在旁边赞叹啊，欢喜接受啊，你搞假的欺骗他，他不会饶过你。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我们要了解这些因果的事实真相。我们在将一次居士完成地狱变相图之后，我想到了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对于地狱里面的状况一定啊有说明啊。我们平常多半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其他经读的太少啊，所以我就找了三位同学查大藏经，他们费了两个星期的功夫查到25部经论啊，有对于这个三途果报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把这些经文抄出来啊，印成一本书，注经佛设地狱纪要，比玉律宝钞丰富啊，比感应篇更好啊。道教里面讲的因果 果报讲得通。什么原因得这个果报啊？讲的比较少啊，但是佛经里面都说出来了啊，所以我深深希望将来有缘有画家了，能够依照啊这个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重新再画一个地狱变相图。啊，作为因果教育经典的教材啊，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自度度他，自救救人啊，疏忽因果啊，很难做到。啊，所以应当把因果教育摆在第一位。啊，儒释道三个根，要细讲，要认真学习，要特别着重在因果。啊，所以。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个教材就非常重要了啊，分量是多，但是我们在初学呢，可以从这部书里头再做记录。便利于初学。